新我们参加了前几年，九站。箴言第九章第一节：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宰杀牲畜，割牲畜，调和煮酒，设摆宴席，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居高处呼叫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这么跳这里？”于是又对无知的人说：“你来，吃我的饼，喝我所调和的酒。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我们圣经上就是这么多。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周末呢，我们一同在一起来看《箴言》书。那《箴言》这一卷书一共有31章，它第一章到第八章，那是讲到智慧。那么从第九章到31章，那是讲到智慧这个字。要解释这一卷的圣经，我们需要引用耶稣的话。他说：“智慧之子怎么以智慧为师？”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把他自己做智慧，他把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做智慧。所以，当我们读到《箴言书》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这个《箴言书》里面的智慧原来是人格化的，它不是个东西。原来智慧的本源呢，那是个人。所以，这个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如果我们从这个层次来读箴言的话，箴言书的话，我们就发现箴言书好像和我们从前所明白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不光是箴言是其实箴言书里面的箴言是人格化的，而且到了第八章，很明显的人格化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你可以用第三人称来称这个人格化的智慧，还有呢，你可以用第一人称来说的人格化的智慧。但是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尤其我们如果读到第12节，从12节一直到36节，那么这里很明显的是说了我智慧以灵敏为居所。然后一直读到第9章第11节，你借着我日子与增多。所以这里的我呢，毫无疑问就是指着智慧来说。所以如果我们要懂得第9章智慧怎样建造房屋，那么当然和上面是一气呵成的。那么如果大家仔细地读上面，尤其第8章第22节，在耶和华造物造化的起头，在太初万物之先就有了我。所以可见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原来约翰福音所说的那个道，就是箴言里面所说的智慧。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了，原来道就是指基督，因为一开始一旦太初，神就有话要说。那么太初有道，道就是话，话就是道。那么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呢，14节，约翰福音14节就是1章14节，就是道成了肉身。所以我们读到这个第8章第31节，那么荣耀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这个智慧喜悦住在世人中间。我们知道有一天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支搭帐幕在人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很清楚，箴言书里面的智慧和约翰福音太初的道已经完全连在一起。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主耶稣就是智慧的化身，主耶稣也就是智慧的本源。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就开始第9章第1节。所以这里说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那么智慧建造房屋，我们如果要明白它的话，我们一定要回到新约，回到4福音。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把门徒们就带到了这个黑门山的附近，带到约旦河的上游该撒利亚的地的境内，然后呢主耶稣就告诉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原来在黑门山上有个很大的磐石，大家都知道黑门山的终年积雪， 如果远远看过去，可以说都是浩浩白雪在山上。但是呢，慢慢慢慢，这个水呢，这个雪呢，它就融化了。融化以后呢，那么所以它的水就往下流。那么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就是约旦河的上游。所以我们可以说，整个以色列它的命脉完全是根据黑门山。黑门山它的水雪融成水以后，然后就变成以色列的水源，非常非常重要的水源。那么等到这个水从山上往下流的时候，那么流到黑门山下有一块磐石，那这个磐石是永久的磐石。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就在那一带的磐石可以说是迦南地最古老的、最古老、最古老的磐石。那么有一些，因为那一带是火山区里面的，结果有一些火山爆发，那么然后当然就喷出很多的黑土，喷出很多的石头。那么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加利利海形成跟这个火山爆发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所以你看，加利利海附近的泥土都是黑的泥土，那么因为它的颜色是咖啡色的，所以很容易吸取太阳的能量，还容易早熟，所以它比所有其他迦南地的那个出产那个麦，这个麦子出产的时候都早熟，因为它很容易吸收，然后很容易长。所以主耶稣说，他出去的，主耶稣说，有人出去撒种，撒在好土里。所谓的好土呢，就是火山喷出来的。这个土为什么是好的？因为背后有这样的故事。这个土为什么是好的？因为最后，因为背后有一段，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然后一阵的火山爆发，然后呢，在人来看是个悲惨的悲剧，但是没有想到，就在那个时候。加利利海形成了，不光加利利海形成，而加利利海附近的泥土就变成迦南最好的一些土地。所以每年到了这个初熟节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到了逾越节的时候，祭司们一定要把那个初熟的麦子在神面前摇一摇，献给神的。那么我们知道，这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初熟的，他第一个从死里复活。所以每次圣经讲到初熟的果子，都是预表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说的。而现在我如果你问祭司，你说你这个初熟果子多半从什么地方来，他会告诉你说，他所有的初熟的果子通通是从加利利海沿海来的，盐湖的那一带来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因为火山爆发就产生了加利利海，也产生了这个周围那么好的泥土。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因为那一次的火山爆发，结果呢，我们这黑门山下的磐石就裂开了。因为它裂开的缘故，所以呢，那个山上的雪就透过了那个裂开的磐石就流出来了。所以你如果大家到了磐石底下，到该利比该撒利亚的底比。这附近你会发现，它这个水从磐石流出来，那就变成了约旦河的上游，然后从那里约旦河就流到了加利利海，然后从加利利海呢再流出来，那么这个就是今天以色列跟约旦国界的约旦河，然后一直流到死海。所以我们知道说，整个以色列它的水源主要就是靠这个黑门山的故事。所以黑门山的甘露怎样降在西安，那么你可以知道说，以色列的命脉和黑门山是不能分割的。那么这个故事呢，当我们主说我要把我的磐石建造，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么事实上呢，他就是指着黑门山下那块磐石。那如果磐石不裂开的话，那我们知道说，今天呢，在黑门山下附近的路就得不着溪水。你知道诗篇42篇，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那个路是哪里的路？你如果都上下游的话，是黑门山下的路。如果在磐石裂开以前，你可以想象， 这个当这个鹿，这个鹿呢，它仰望这个黑门山上的浩浩白雪时，它看见水从上面慢慢流下来，它知道了这个水能解它的干渴。但是如果那块磐石完整的，你只能够望洋兴叹，你只能说生命在它里头，生命也是人的光。所有相信神的人，他不是对神没有认识，他知道谁是至善，他知道谁是真，谁是善，谁是美，但是神又离开你那么远。你虽然看见，你虽然说神呢、啊，我的心渴慕你，但是你可以渴慕，你可以在梦中遇见，你可以在梦中达到你心中所想望的，但是你从来没有达到。这就是宗教。宗教就是给人看见人对神有一个愿望，但是什么时候他的心才能得到满足呢？他因为得不到满足，所以什么偶像都拜。他希望说在哪一个偶像，不管哪一天如果拜了哪一个对的偶像了，结果他心中就满足了。但是整个宗教的历史给我们看见，行善，立志行善，不能改，就是这个眼泪，就是说今天呢，我们的行善不能救我，眼泪也不能救我。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都知道，一个人应该做好，但是没有做好也好。你可以知道说那个标准是很高的，哲学的标准、理学的标准都是很高很高的，但是那些标准对我们来讲，好像望洋兴叹。你开始看见生命是在他里头，主耶稣是在神父怀里头生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那个远远的是在高山上，那什么时候我巴不得那个水能进到我的里面？什么时候那个水进到了鹿的口里，进到他的口里面，他的干渴就得到解决？那现在问题就是，生命怎么能从他的里面到我的里面？那个水怎么从黑门山然后进到我的里面？那这个有一个，这里面有一个源，有一个秘诀。那个秘诀是什么？那个磐石要裂开。什么时候磐石裂开了，那个水对你不再是客观，那个水不再是对你好像是在空中的一个很美丽的花，很美丽的一个花篮，但是永远够不到它。好像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理想，就是梦想。但是感谢神，我们知道说，我们晓得说，对于鹿来说，在黑门山上那个水不过是客观的，不过是知道，但是不能满足它。乃至等到有一天那个磐石裂开了，那么现在呢？这个鹿能够说我领了满足了，现在他能说你的波浪和洪涛漫过我，现在他不光饮于乐河的水，现在他也能浸于乐河的水。那么这个就是鹿他的经历告诉我们。那么就是根据这个背景，我们的主说，我要建造我的磐石，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那我们主要建造他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那就告诉我们智慧要建造房屋。那么他怎么建造房屋呢？他要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和这个磐石很有关系。那么大家都知道，在2000年前，当我们主定十字架的时候，因为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上，站在罪人的地位上，结果呢，神愤怒的杖就落在他儿子。因为他就是永久的磐石，所以当神举起义怒的杖击打那个磐石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那次磐石果然为我们裂开。所以圣经说，在主耶稣肋旁就流出血和水来了，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他的水是生命来供应我们。所以我们知道当初约这个当初这个亚当怎样睡了，从他肋旁里面取出一些肋骨，取出一些东西，那么我们可以说他是肋骨，从他肋旁的肋骨，结果呢他就得着了一个女人，那就是亚当的妻。 那同样的，因着我们的主人在十字架上睡了，从他乐着，结果叫我的死就诞生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说智慧建造房屋，那背后的故事是个磐石的故事，是磐石为我们裂开的故事。那么这件事啊，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所以呢，圣经呢就用一个很实在、很实在的图画，让我们来明白这些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人类历史快结束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从主升天一直到主回来，你如果读启示录的话，是有个时间表的，有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碗。那么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事实上呢是圣灵给我们一个时间点。所以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你知道人类已经到了快到终点。那么到了第七个印，它发现第七个印里面包括有七个号。所以呢，第一个号、第二号，到了第七个号，你知道说，在这个尾声里面的尾声，第七个号、第七个印代表整个人类历史的尾声。但是在那个尾声里面还有尾声，所以那就是第七个号所代表。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你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很快很快就要回来。但是呢，等到你在那注意第七个号的时候，可是已经很卫生了，结果呢，你发现里面还有七个碗。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最卫生的里面，还有个头，还有个尾。所以一直等到第七个碗的时候，那人类真的会说到了最后一面。那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人类有一个全球性的大地震。那么当然海啸也包括在里面，所以最近南亚的海啸、南亚的海难就叫我们想起这些日子是越来越近，因为圣经不止一次讲的地震，甚至也不止一次的讲到海啸。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最后一次大地震的时候，那我们的主很快就回来。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要震成三段。那么主耶稣的脚刚好踩在橄榄山上，那么然后呢，橄榄山要分成两半，一个是往北走，一个往南，然后中间有个峡，就造成个峡谷。那么现在科学家们、地质学家已经找到了，的确在橄榄山上有一些裂痕，它经不起震撼。但是当我们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你看见那个地震就要发生。那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很清楚的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是最大全球性的地震。那那次的地震呢，整个的在以色列这个地形就产生改变，因为就板块移动的结果。结果呢，根据圣经给我们看到，因着这个地震的缘故，所以有的山呢就抛到地中海里面去，那这就是四篇四十六篇告诉我们。那么还有呢，现在这个山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山，就是回教是有两座寺的那一座山，那个山现在不能算是那一带最高的山，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橄榄山比它还要高。但是根据以赛亚书告诉我，到了那一天，直到了最后一次第七个晚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板块推挤的缘故，那么撒加利亚告诉我们，这个有一部分的犹太山地已经变成洼地，已经变成像低洼的地带。但是呢，同时呢，另外一方面呢，你知道有的山就被抬起，就往上走。所以那个时候，到了那个时候，这个圣殿的那座山要超过万人，在那附近所有的山都不一样。而且它的那个面积比现在要大的很多很多，所以大家读以西结书，你知道以西结的圣殿和现在的圣殿不一样。如果今天你把以西结的圣殿放在今天的圣殿山上，根本摆不下，那是太小了。但到那个时候，你看出来那个山不光是越高，而且板块移动的结果，那个山比现在要大了好几倍。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事情通通要发生的。 那么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好好读一个地方圣经，我们来看这个，大家我们来看这个，大家有书，大家俩书第十四章。这是两节是圣经，是1121页，1121页。我们从第四节读起，第十四章，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你看这，我们主脚踩在那里。这个地震就发生了，所以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民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所以你看，那个很明显是个很大很大的地震啊。那你看第十节，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这个本来是山地，又变成阿拉巴，阿拉巴就是约旦河谷死海附近那个那一带都叫阿拉巴，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板块移动的结果很清楚的，你看整个的景观还有整个生态都不一样。不过这个时候最叫人惊讶的是什么？最叫人惊讶是第八节。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东下都是如此。所以因着这次地震呢，倒是把耶路撒冷历世历代所来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把它解决。耶路撒冷到现在曾经沦陷过最少30次以上。为什么耶路撒冷城那么不容易守呢？因为耶路撒冷城从来没有一条河。巴比伦城容易守，因为巴比伦有一条河叫尤巴拉河，刚好从城中间流过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一直到今天，可以说它是个苦难的城市。它不知道被敌人洗劫过多少次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耶路撒冷没有一条河。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因为那次大的地震震出一条河来，所以这条河呢有一部分是往东海流，东海就是死海，一部分往西半往西海流，那西海流是什么？西海流就是地中海。所以我们知道当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盯着我们主脚下，所以你看我们主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他的目的要拯救那些围困的人，所以这是救主的工作。救主总是要叫我们得到自由。那么弟兄姊妹，怎么得到自由的呢？我们知道这和他的工作有关系。他的工作在这里很明显的，很明显的，你看见结果有一条河就有河，所以耶路撒冷我们知道终于有了一条。我们再看这个这一诗歌诗篇，诗篇46，诗篇46篇第四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是神的城欢喜。那我们知道，我们要晓得，耶路撒冷现在没有。不过这个46篇呢，乃是给我们看到，等到我们主回来，就是最后一次，这个第七个晚的时候，那一个地震的缘故，所以有一道河，这河分岔与是神的关系。那么好了，我们怎么知道是地震的缘故呢？你去看前面就很清楚，第46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 这个地改变就是地满球，地球板块移动，结果呢，你看有一部分的山一直摇动，摇到哪里？摇到海心，其中的水随喷涌翻腾，山随因海涨而颤抖，这很明显是海啸。然后呢，我们也不害怕。所以这个预言呢，是指着我们的主要回来的时候，当明天你看见，结果怎么样？结果有一道河。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世界的末日所要发生的是，事实上就是要让我们明白，到底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用这些东西能够明白，不错，能够稍微让我们明白一点。那么然后从这里呢，你很自然就连到了以西结书第47章，我们好好看一下。以西结书第47章第1节，他带我回到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然后第3节，他手拿神往东出去的时候，量1000肘，是我唱过水就到嗓子骨。然后第5节，又量1000肘，水变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是涨起成为可呼的水，不可趟的河。然后下面告诉我们，这个河这个水就一直流到东海。所以现在你把刚才所读的圣经把它连在一起，你就知道说那一次在耶路撒冷有河发现，那我们要问你水源在什么地方啊？现在你才懂了。根据47章给我们看，这里的水源呢，刚好是从圣殿的门槛底下流出来。那圣殿是盖在什么地方？圣殿是盖在摩利亚山。那摩利亚山是什么山呢？摩利亚山整个山是一块大的磐石，世界上几乎是最大的磐石。那是整个的摩利亚山就是那个大的磐石。所以现在我们才那个等到那次地震的时候，磐石就裂开了。那裂开的时候呢，现在终于耶路撒冷有水，耶路撒冷有救了，就象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救。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故事乃是主耶稣，乃是救主，乃是拯救的故事。所以从这里，现在我们就懂了，当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他的磐石为我们裂开了。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晓得说，这个终于呢，也终于有一条河出现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主耶稣，当他在十字架上，他乐从流出水来。那么大家都知道，水带有生命。那么当初怎样在亚当身上所发生的？夏娃出现，现在教会就出现，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教会诞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也就是告诉我们，智慧他建造房屋，他怎么建造房屋呢？我们知道说，他要把他的房屋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教会的根基呢，那是根据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那是彰显神智慧和能力。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虽然十字架对于希利人、希腊人来讲是愚拙，对于犹太人来讲是软弱，但是对我们来说，那是神智慧和神能力。所以你到底是看见十字架，你就看见神智慧最高。所以让我们记得，磐石为我们裂开，主说我要把我的磐石建造在这磐石下，那一定是十字架的故事。十字架一定和神的智慧连在一起，这个智慧乃是得救的智慧。所以现在箴言第8:9第1节说，智慧建造，它的根基当然是那块磐石。这就是从十字架开始，我们的主就开始建造他的房屋。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建造的故事，我们就晓得，我们要问这个圣殿是怎么盖起来？圣殿当然用 用石头盖起来，所以圣殿一定要盖在什么？盖在这个摩利亚山上。那么那个石头不是我们马路上的碎石，我们今天对于这个磐石、对于石头，我们印象不深刻。因为如果你真的到了耶路撒冷，你就知道说耶路撒冷摩利亚山呢，那那个因为是很大的磐石，所以它这个圣殿所建造的磐石啊，都不是很小很小的磐石。那有的磐石可以像有讲台这么大，有的磐石可以说这个整个半个聚会厅那么大。我们去过以色列，我们都知道去过耶路撒冷，我们那是很大很大的磐石。所以等到这个磐石啊，它一块一块切好了以后，然后呢？就建造了所罗门的圣殿。那所罗门的圣殿不是用水泥把它铺起来，没有，所有的石头跟另外的石头它根本没有用水泥的，没有，它完全靠那个石头的重量就这么叠起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圣殿里面，这个圣殿里面当这个圣殿盖起来的时候，那为什么那一块石头是又大又重的，原因就在这，因为这个时候你不是去靠外面的浆糊，不是靠外面的那些这个靠外面的水泥啊或者怎么样，然后横捏在一起，没有，根本不需要。所以你讲到教会的建造，你不需要用这些东西叫这块石头跟那块石头能捏在一起，或者叫这块石头能够不是一点都不需要，就是靠着每一块石头的重量，然后呢，我们到圣殿就建起来。那么圣殿盖起来的时候，我们说过，这个如果这是圣殿山的话，就是指说这个摩利亚山的话，那么这个如果这个是摩利亚山，那摩利亚山其实是一个山脉，大家知道吗？我或者大家给大家形容一下，就是说你假定你现在心里面如果想到耶路撒冷是一个城，那么这个城的中间刚好有山谷。叫中央山谷，然后很自然的呢，就这个整个的城呢就盖在两座山上，一个是东山，一个是西山。这个东山呢就是摩利亚山，这个西山就叫西山，东山叫摩利亚山。那摩利亚山呢，你看从南到北是慢慢从最低的到最高的，因为最低的就是靠近基鲁西谷，很低很低。所以最靠近山谷的那一部分，那一块就是可以说，你可以说是在摩利亚山山脚的地方，那个就是圣经里面的锡安山。所以圣经里面的锡安山是所有山里面最矮也是最小的那一座山，最矮也是最小的那一座山，就叫锡安山。然后你锡安山再往上爬，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圣殿山。那圣殿山再往上爬，再往上走，那就是哥哥塔山，就是我们主为我们定十字架。所以很清楚的。那么当然了，如果大家找圣经的资料，要不要忘记，现在很多的圣经资料都是1967年以前的。你在1967年以后，在考古学上有很大很大的发现。比方说吧，从前我们认为的锡安山都是在哪里？都是在西山，都在西山。那么这个就叫锡安山，但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知道现在考古学家发现，那个真正的锡安山根本在山谷底下，那么就是在摩利亚山最南边的地方。那么比方说圣母大教堂，这是大家所说的，那么应该这个应该就是哥哥塔山的。那其实呢，我们如果根据圣经很清楚很清楚，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的主。如果是圣母大教堂是西山，那是不行。你知道说我们的主，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在摩利亚山，那么主耶稣为我们定十字架也是在摩利亚山，不过一个是比较北边一点的山。那这种的圣经地址都是1967年，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你所找的资料，你要问说这个考古资料是1967年以前的还是以后的。比方说 Epitaph， 那是很有名的一本书，它有一本书叫 Temple， 它里面很多资料都已经完全落伍，虽然它在很多地方很权威的。像还 Adam Smith 也是可以说是写这个圣经讲到圣经地理，可以说他的书是最好的一本书，但它里面讲到西安山也都是讲到西山。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事实上呢，根据最新的考古的资料很清楚的，就是摩利亚山其实就是东山，那么最矮的这个西摩亚石子那个地方，那么可以说就算是你脚的部分嘛，对啊，那么这个西摩亚石子，那么在我背的这个部分应该就是圣殿山，在我头的这个部分应该就是哥德巴山，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当时呢，这个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十字架是在哪里呢？是在哥哥塔为我们。那么就好像我们的，好像圣经里面所预表的，摩利亚，这个亚伯拉罕是在摩利亚山就把祭坛就完全的建上。那为什么我们要讲这段故事呢？因为这个和我们所说的这个智慧凿成器柱，那很有关系。因为下面告诉我们，他为何要建造房子，就是如果圣殿要盖起来的话，那么大家要知道，那就需要凿成七根柱子。那就是说，就一所有的房屋是用柱子把它支撑起来的。那么当然了，我们来到神面前都是活石，要建造成为灵宫。所以毫无问题的，如果今天圣殿要建起来的话，灵宫要建立起来的话，那么一根一根柱子需要被建立起来。但是这个柱子被建立起来呢，需要经过凿的才可以。为什么要凿呢？所以这里说智慧建造房屋要凿成一根柱子。对于柱子来说，那凿的这个开凿的这个动作是个痛苦的。因为你看见现在本来孩子不成形的变成一定的形状，本来不像样的变成一定的像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的这个背后一定经过了一些的工作，然后呢一块一块石头建立好，一根根柱子就建立好，然后这个房子就盖起来。所以我们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个土地上。那大家记得我们主说那句话，就证明说智慧在那里建造。那我们要问他这个房子怎么建造？所以这就是整本的箴言书，从第九章一直到三十一章，告诉我们最后教会是怎么建造成。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么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耶路撒冷，我觉得现在大概今年年底前，应该以色列应该是平安的，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知道说巴勒斯坦好几个派系他们联合，他们在一起开过会，在埃及开过会，他们觉得在年底以前他们不再攻击以色列。那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是比较安全的。那么再加上阿拉伯高峰会议呢，他们觉得要和以色列媾和，所以这些加在一起呢，那么大概年底以前应该是平安的。那如果大家有机会自费旅行也好，自助旅行或者等大家旅行也好，如果大家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地方你一定要去。如果你参加普通的 tour 的话，不会去。普通的 tour 就是完全带你是怎么一种朝圣的心情，而且带你去的地方都是不是真的，很多地方呢都不是真的。比方说他带你去的像圣路大教堂，那根本就不是真的，因为是太人工化了。太人工化了，那么他告诉你那就是哥德巴山。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圣路大教堂啊，和这个圣殿呢，可以说是完全模仿这个圣殿。所以如果大家从橄榄山山顶，然后到圣殿，经过这个圣殿的门，然后一直到这个圣路大教堂，可以画一条直线。那么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圣路大教堂啊，是相对于这个圣殿这个祭坛的部分，那刚好是十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然后呢，这个相对于圣殿最圣所的地方，刚好主耶稣复活的地方，这哪有那么凑巧？所以你如果去参加普通旅行团的话，那么你以为你到了西安山，你以为很高兴。有一次我到了西安山，我心里就想起这圣经，谁能够登耶和华山呢？那我心里就很高兴，我说我就真的有华山。然后我就问我说这个根本是假的，不是？他说原来这个西安山呢是天主教的西安山，这个西安山是传统的西安山，不是大卫的这个西安山。所以我问他们的 Mark， 问他们修士，那么你告诉我说，那么这个西安山到底在哪里？他说你要往下看。我 从山谷里面看，那么靠近这个西部西部，那个才是神的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有的时候你去了一趟回来，你以为你都看到了，其实什么也没有看到。还有你走在十字架道路上，那真的有一条 Via Dolorosa， 就是痛苦的道路。那个就你如果想象的话，而且那有十字架，那么朝圣的人呢，一定要走那条路，然后每一站大概就有个小教堂，你就从那历史上。那么你走一趟，你就高兴的不得了。其实你所踩的地方，主耶稣从来没有踩过。原因为什么？很简单啊，因为主耶稣那个十字架的路是在两层楼以下。现在经过2000年了，泥土堆到上面来，所以你踩根本没踩到。你真正要踩到哪里？真正要踩到，那真正你要懂的话，那你去吞了。那吞了你进去，你才知道，那么这个大概，那的确这个到了下面两层，那么非常可能你所踩的的确是别人踩过的，这、就是可能。所以我觉得也很好啊。所以你到了圣经，你到了现在耶路撒冷，很多都是双胞胎。殿顶有两个，主耶稣最后的晚餐地方有两个，这个主耶稣定十字架有两个，复活地方有两个，所以很好啊。为什么两个？你不知道哪个真的，如果你知道哪个真的完全真的，有的人就拜偶像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很好，但是要记得的是有一个东西一定要看的，在什么地方要看的，那就是所罗门的矿产，那个应该值得看。就是我们的矿场在哪里呢？我们的矿场原来就在哥哥他山的对面。那哥哥他山的对面呢，现在我们才懂得了，原来摩利亚山呢，到了哥哥他，就是那个这个所罗门矿场在哪？所罗门矿场就是在这个北边的大马士革。这个你知道，就大马士革，大马士革表示，如果在耶路撒冷你要往大马士革去的话，你一定要走最北边的。那最北边的门就是靠近哥哥他的门，因为那个大马士革那个门的附近啊，你知道有一个这个骆驼站，古时候不是骆驼站，现在是汽车站，骆驼站，所以人来人往很多很多，那么很多很多人在那人来人往，那么就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十字就是哥哥他的这个那个哥哥他的光景，哥哥他主耶稣门就在那里立十字架。所以这是哥哥他，但是这个对面，在哥哥他对面刚好是大马士革的门。那么大马士革的门附近，你如果往底下去看的话，你会找到什么？你会找到一个叫所罗门的矿产。这所罗门矿产一进去啊，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你一进去，你才知道你根本就在什么，就在什么底下，你根本就在摩利亚山底下，那根本就是摩利亚山一部分。我们说过是最北边最高的，那么你到了摩利亚山，那么你一进去呢，可以说那就是采矿的地方，就采矿的地方，那么好大好大，而且呢，有这个他们告诉我们，当初西底家这个逃难的时候，他不是他一下子逃难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时候呢，原来从就在矿场呢，如果你往深处走的话，你可以一直走到耶利哥的。所以后来我们那个王逃难就是从那里逃掉，所以这个地方是很值得看。那为什么我们要说很值得看？因为你进去以后你会发现呢，事实上它是个采矿的地方。然后呢，你会发现说一块一块石头啊，它就这么去凿走。所以现在你看很多是空的，但事实上你还看的是四四方方的，整整齐齐的。所以所有的工作通通是在哥哥他对面的地方。通通敲好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等到圣殿盖起来的时候，你听不见敲打的声音，听不见铁器的声音。所以如果教会真的得到建造了，你听不见铁器声音，就是说这个跟这个摩擦什么没有，你可以可见的，你看你知道说，在我们来聚会以前，圣灵在暗中已经做过工作，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要问说圣殿怎么盖起来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圣殿的石头从哪里来的？那从前大家读圣经，从前大家猜想，以为什么？以为说这个圣殿，以为说这个石头都从哪里来？都是从这个什么黎巴嫩运来的？那完全错了。原来这个圣殿的石头就是从这个圣殿，就从摩利亚山里面山洞里面。就是所罗门矿场里面把它挖出来， 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原来这个矿产本来最早最早那个山那个山脉是一直连到黑龙山，结果有个小断层，是小断层，所以现在你才会知那才一个小断层，那么这个断层那头是小哥哥他山，那么这一头呢就是这个矿产，那其实它是一个山脉一直通下去。所以你到了所罗门矿产，你就可以想象，你已经到了这个刚才我所说的东山，就是东山，也就是这个摩利亚山最北边，那就是哥哥他。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你看在暗中呢，原来呢，神就借着是匠人，这都是匠人了，他们你看这个石头一个都很大很大很重的，但是敲敲打打，通通在山洞里，没有人知道在暗中。你知道这匠人已经把这些东西通通把它整理整齐整整齐都用得好好的，那然后怎么办呢？然后因为那个地势它是最高的地方，所以呢，然后这些匠人们呢，他们那个时候我们知道，那你怎么把它运到这个圣地的山上来，你怎么运来的？所以他们刚好用地心吸力，用重力，就把那些大的石头从比较高的地方一直滚，一直推着推到什么？推到圣殿山那里。然后呢，他们就想办法，一块石头就叠在另外一个石头上，然后一块石头就和另外一个排在一起。所以在这个以前呢，都已经切得非常整整齐齐，没有在这里你听不见铁器的声音，还有你听不见水泥的声音，这里什么都没有。现在你看，每一块石头都有重量。每一块石头都经过这工作的结果，然后打得整整齐齐，然后呢，最后圣殿就建造起来了。所以这一幅图画是很重要的。教会怎么会建造？我们的主怎样建造他的教会？我们知道说，在我们还没有来聚会以前，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相信主耶稣，都接受主在哥哥他十字架，在哥哥他上他为我们所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离开十字架。所以有句诗歌告诉我们说，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们依靠，我们永远应当在十字架底下。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哥哥他离开我们不远的，因为所罗门矿产就是离开哥哥他不远的。因为你知道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磐石裂开了，那么我们知道的，这个是基督圣的根基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现在教会诞生了。但是现在我们要问教会要建造，怎么建造呢？还是和摩利亚山发生关系，还是离开哥哥大不远的地方。你看见说现在匠人就根据这个哥哥他的工作就在那里工作，所以圣灵就借助十字架上我们的主所做的，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开始工作。做什么工作？就要把我们凿成七个分子。所以这个凿就是那个切和割来说，这个是有灵气，这个是有体积。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那个整个的尺寸乃是根据整个圣殿的尺寸。现在呢，神每一个人，你看见都是圣灵在那里，在暗中，在那已经做完成的工作，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今天我们讲到教会的建造，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为着教会做见证的话，你看见每一个人如果都是得救的，每一个人都是应该是快活的，我们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但来到神的面前，你一定要经过什么？一定要经过这个切凿的过程才行。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智慧建造房屋的时候，那个七根柱子不是天生的，那个七根柱子乃是根据什么？根据原来的大磐石，那个磐石就是基督。所以在这个大磐石里面，在这个摩利亚山上，你凿出这些石头来。所以你知道说，原来我们就是这个石头里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本来就是基督里面的一部分，因为他的确生了我们。但是现在呢，弟兄姊妹，如果要被建造成为灵宫的话，你看见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凿成主，被经过十字架的，必须要经过智慧的 这个必须要经过这个智慧的这个切刀的，所以因着主切割，因着他把我们凿成功七根柱子，你就知道说背后有多少的工作。不过这个工作是智慧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巧工，这个工作如果你知道说是在智慧的手里，它不会破坏你的工作。所以最后呢，你看见能够凿成七根柱子。所以现在我们才想，我们不错，当我们讲到我们都知道的主要建在他的教会，那么现在我们要用什么建造？今天我们在看到这一阵，我们这些都像活石都来到主面前，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教会有没有建造呢？你就要问说，今天每一个人在家里在一个礼拜之内，你看见圣灵是不是在暗中就在那里琢磨我们，在暗中在那雕刻我们，暗中的就把我们凿成几个人。所以只有当我们真的在主面前学习的时候，然后呢，你看等到聚会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从我们的宝座上下来的，我们每个人都从最高的地方滑到最低的地方，滑到弟兄姊妹的面前，你能为他们洗脚。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姊妹，这不就叫做聚会？每一次聚会教会被能够得到建造，因为我们都从高处滑到低处的，然后呢，我们被建造在一起。我们不是因着大家都是广东人，大家都是福州人，所以呢，我们彼此有联络，或者我们量量血压，或者我们这个学个电脑，我们基于某一种原因，我们大家粘在一起。那这个时候是水泥的工作。但是今天呢，如果我们能够被建造的话，你看见都是因为每一个人，你看圣灵都给他一定的重量，一定的能量。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真是接受了一定的分量的话，你来到聚会里面，你可以不需要外面的东西。你知道今天到底教会是一个教会，到底是社会一部分还是社团呢，还是真的是教会？那弟兄姊妹，你看世界上愚昧人所做的和我们主所建造有何等不同？智慧建造房屋，所以弟兄姊妹，它的根基我们知道，如果磐石不裂开，你看见吗？这个工作不成功的。所以这是十字架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了，那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他自己雕刻的工作，做他凿琢的工作，切凿的工作。你看见经过凿就证明什么？证明本来这块石头是不成形的。我们是活石不错，但圣灵的为了建造的缘故，所以他把我们肋和我们的脚通通切掉。我们如果没有来聚会，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有多少肋，有多少脚。我们天然来说，每个人都有肋有脚，不小心就碰向别人，不小心就会叫别人跌倒。所以就是如果两个弟兄两个姊妹要配搭在一起，你看见圣灵他一定照着他自己去，他能够把我们造成七根柱子。那么然后呢，弟兄姊妹，你知道说教会就建造成功了。所以你大家如果从第九章开始，你知道说现在智慧要完成他的工作。我们知道所罗门是最有智慧，所以神是借着他来建造圣殿。这是预表说，用最有智慧的是比所罗门更有主，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就是我们能相信他的工作一定是宇宙中的杰作，因为那是智慧的结晶。所以如果我们要问到底这一个结晶是什么，就是教会。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有的工作是我们的工作？如果是我们的工作，你开始愚昧了。我们可以有许，我们可以有许多的方法，我们可以有许多的办法把弟兄姊妹团在一起。但是我们要记得，如果这里有一百个人，可以是一百个个人，但是也可以是一个教会，是一个身体。原因在什么地方？到底是智慧的工作呢，还是愚昧的工作？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只有主能做这个工作。所以你千万不要说是我的教会。你知道吗？只有主的教会，因为只有他是智慧，他能够建造房屋，他能够造成七根柱子。所以我们应当预备好， 在我们今天教会如果得到建造的话，你看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工作，因为我们都是活石。但是这些活石是满有基督的生命，但圣灵呢却在要把我们凿成几根的柱子。那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第一章里面，这个第九章一直到三十一章是讲的基督之子。那因为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所以呢我们主是智慧，我们就是智慧之子。就地位来讲，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是如此。但是许多时候因为我们随从肉体，因为我们犯罪跌倒不小心的缘故，所以我们常常做愚昧的事，所以这就是愚昧之子。那么智慧之子，我们知道许多时候的表现应该是基督性情的发挥才对。但是我们晓得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常常失败，所以我们总觉得难得有基督的谦卑，难得有基督的温柔，难得有基督的忍耐，所以这些基督的性情呢，我们巴不得能成为一种的性格。那么从性情发展成为性格需要一段时间。那么如果今天要让基督的性情，那么基督性情就告诉我们是一块活石，但活石可以棱有角。那现在怎样能够产生基督的性格？意思就是说，现在不光是偶尔有基督的谦卑，偶尔有基督的温柔，偶尔有基督的忍耐，现在我们常常有基督的谦卑，常常有基督的忍耐。那就是说，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我们把自己时间交在主的手里。那现在智慧就继续做他的工作，然后就经过时间，就把基督的性情就养成了基督的性格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呢，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七根的柱子。所以我们知道说，智慧之子和智慧的柱子不同在哪里？智慧之子的重点重在性情，基督的性情，那智慧的七柱是重在基督的性格。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面的不同在哪里？它整个的根据是根据基督的生命，如果没有那个活石，你不可能把它凿成柱子的。而且这个活石都是那个大的磐石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所得的生命，所承受的生命，乃是基督生命。所以这点一点都不错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说，每一次我们所经过的都是智慧的工作，所以我们主不会错。我们千万不要说为什么这件事临到我，为什么这个苦难临到？为什么我的孩子这样？为什么我家庭这样？为什么我们的事业上遭遇了这么多的挫折？没有别的，因为主爱你，所以你看见主给你是最好的。结果要在我们身上，要把我们从愚昧之子能变成智慧之子。换句话说，他的表现应该是一直是智慧之子的表现，那在他身上就牢靠的。那么这个结果，这个稳定的这种光景，就是柱子所代表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懂得，如果教会要得到建造，那么教会里面需要让基督在我们身上产生，需让产生基督的性格。那么等到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在你身上有基督的谦卑，在他身上有基督的温柔，在他身上有基督的忍耐，然后聚在一起的时候，世界上看见这些性格加在一起就变成了基督的人格，而基督的人格就是基督的形象，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是叫人在教会里面看见了基督的人格。那这一点是很重要，没有一个人能够代表基督的人格，不可能。我们最多是有基督的性格，这一点那一点，但是感谢主，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教会。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他所表现的乃是基督的人格。所以每次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应该给人看见基督的人格，好像这个要给人看见基督的人格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箴言从第九章到三十一章要花那么大的篇幅来讲这个智慧之子，来讲智慧的七柱呢？因为这个和智慧的工作发生。所以我们知道说，前面八章给我们看智慧 这个给我们看见过智慧客观的工作，那就是十字架的工作，这个已经在历史上了。但是从第九章一直到三十一章，就是说圣灵怎样根据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继续的做，继续做雕刻的工作。所以这是从第九章一直到第三十一章所给我们看到。那么如果我们要接受雕刻，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我们每个人都是怕痛，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我们觉得这条路很不容易走，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能走十字架道路是不可能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当我们接受雕刻以前，智慧为我们摆设练习。所以让我们记得，每一次如果主对我们有要求，还是以前他已经有过，若不是那个供应，若不是那个恩典，你我不可能经过这些。不过有的时候你我不知道主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怎么能走十字架的道？今天我们怎么可能接受十字架的切刀？怎么能够接受智慧的雕刻？很简单，弟兄姊妹，凭着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人，哪一个人不怕痛？当你经过切割的过程的时候，当你在那里经过琢磨的过程的时候，哪一个人不怕痛？但是感谢主，我们的能力，所以我们所以能够经过这些，弟兄姊妹，没有别的，因为我们的主先为我们摆设筵席。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在什么时候设立晚餐的？什么时候设立桌子的？当他要定十字架以前。所以就是当他定十字架以前，他是和门徒们一同用那个晚餐。这什么意思？这是告诉门徒说，等到有一天门徒们蒙恩跟救以后，如果圣灵根据他的智慧，根据他的蓝图，要在我们像做雕刻的工作的时候，每一个人有力量，每一个人有能力。你的能力从什么地方？能力就是现在我们智慧为我们摆设筵席。所以感谢主，你再读下去，这里怎么说呢？是第五节，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那弟兄姊妹，这个邀请不是神，不是主对我们邀请。每次我们来到主的桌子面前，无论是你一个月一次，无论是你一个礼拜一次，但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以有力量走前面的道，我们所以有力量走前面一个月的道，或者走一个礼拜的道。你知道教会历史在最早的时候，没有难处是每逢七日第一日他们擘饼纪念他，但是慢慢慢慢教会进入黑暗时期，慢慢慢慢大家就这个忘记。那么在教会黑暗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慢慢慢慢就变成一年一次。为什么一年一次？他们说我们没有准备好。如果你没有准备好的话，你吃喝自己的身，吃喝自己的罪。所以现在呢，这个天主教告诉你说，你需要花一年的时间，你才能够叫你自己准备好的。虽然后来马丁路德和加尔文起来改革了，但多多少少那个没有准备好的观念也放在他。所以虽然不是一年一次，但是呢总是还蛮长，因为你需要一段时间准备好的。但是不要忘记，如果这样的话，每一个人可以准备好。但是要紧的一件事在哪？要紧就要记得，为什么我们的主设立他的晚餐？为什么我们的主设立他的桌子？他说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主知道我们是借法的，所以每次主借着他的桌子来邀请我们，其实不是我们纪念他，是他纪念我。他知道我们何等容易借法。你每次来到主的桌子面前，你就重新得力。你本来下垂，你本来失望，你本来灰心，但是再一次温习爱的，再一次温习那爱的标记，你又重新得力。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谁不是大卫的故事， 达比他们当初翻译圣经的时候，翻到翻来翻去，头都快热得非常累，结果他们一定要在一起擘饼经。他们在一起擘饼的时候，你看那个爱再一次燃烧起来。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当教当智慧要早晨七根柱子以前，你看见他为我们摆设筵席。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今天在新约跟旧约不同，在旧约都是要求，都是律法，新约不是。新约有要求，但是是主的供应，主的生命叫我们达到那个要求。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来到王的宴席面前，你没有来到智慧的宴席面前，你我怎么可能有能力？所以主的话，所以神的话，所以你看在这个圣经怎么说，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所以新约不同在哪？新约就是在他雕刻我们以前，他给了我们生命的供应，让我们觉得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弟兄姊妹，当你真的看见天的笑脸，所有一切的损失就算不得上。所以这样你看见智慧就能在我们身上造成奇迹，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然后呢，从第十章开始，你一直读到24章，你会发现它刚好是一个段落。那我们怎么知道它是一段落？所以读圣经大家一定要知道圣经。比方说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这个传道书是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12章6节是一段。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段是从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开始，然后结束呢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以很自然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看这是一段。那么同样的，你怎么知道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到第八章是一段呢？因为第一章前面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到了第九章你看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你看见一面是知识的开端，一面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很明显，你从第九章你看见智慧继续在那里工作，这个工作什么工作，一直做到什么，一直做到31节。所以我们还有呢，我们怎么知道前面八章是一个段落很清楚？因为第一章讲的智慧的呐喊，第八章也讲了智慧的呐喊，所以这两个刚好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段落。所以圣经里面的分段不是我们分的，圣经的分段是圣经自然的。好了，那我们怎么知道第九章到24章是一段呢？因为第九章第一节说智慧建造房屋，建造成七根的柱子，这是开始了。然后我们看24章怎么说，24章第27节，你要在外头预备工料，在田间办理整齐，然后建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啊，这个前面说智慧建造房屋，那么你要造成七根柱子，你需要预备材料才可以。这材料从哪里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是在外头预备工料，在田间办理整齐。所以你知道说真正的这个材料被预备好，不是在摩利亚山上，不是在圣殿山上，在圣殿山上都已经盖好了，而且没有铁器的声音，是在外头，是在那个地方以外，在田间要办理整齐，然后建造。所以弟兄姊妹，你很清楚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那我们的主是怎么预备这些材料？现在我们要问说，那么到底七根柱子是什么样的柱子呢？那么这个柱子一定，那么这个柱子到什么柱子呢？这个材料在哪里？你从哪里可以知道是哪些柱子呢？那么感谢主，你去读这个从第一九章一直读到24章，那么你从里面就可以找到答案，你就知道说到底是哪七根柱子。然后25章就是起那块的。那么好，你从第十章呢，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一直读到21章，你会发现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还稀奇圣灵所用的那个器材呀，或者说那个结构呢，和别的地方都不一样。 那这个不一样在哪里呢？我稍微形容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就明白。比方说第十章第一节，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你有没有注意，这有点像对比，前面说智慧，后面说愚昧，前面说父亲，后面说母亲，前面说欢乐，后面说担忧。所以我们说这个很像中国的对联，对不对？那么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这一种的情形呢，从第十章一直到二十一章都这样，在一节里面常常是相对的啊，像刚才就像这一节圣经一样。那所以在这里我顺便要稍微提醒大家一下，这个就是希伯来诗的特点。那希伯来诗特点，诗是一定要押韵的，就好像我们在中国诗也是要押韵，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么光啊香啊，这都是押韵的。那么这个是文字上的押韵。那么你知道，只有中国人会欣赏它，美国人就不懂，因为这是文字上的韵。但是希伯来的诗不懂，希伯来的诗也不是不懂的希伯来文也能懂的。原因在哪里？因为希伯来诗它不是文字上的押韵，它是思想上的押韵。比方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不是诗吗？所以你看，诸天呢跟什么是相对的？跟穹苍是相对，传扬跟诉说相对，荣耀跟手段是相对的。所以你现在就知道说，这个就是诗了。所以刚才我所讲的，你看见吗？穹苍跟诸天，你看见是类似的，你看相同的，所以这个是这个像对联，跟相同的，你看见吗？但是刚才我说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呢，也是相对，不过是另外一种相对，就是这种的相对的父亲对母亲，就智慧与愚昧刚好是对比的，所以这种的相对是对比的相对。那个另外一个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的什么，这是同义的相对。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是反义的相对。所以好了，你如果仔细去读十章一直到二十一章，通通这种的就是。那么这种题材有什么好处呢？这里面有它特别的好处。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要解释圣经的话，你懂得它是个对联的题材，你懂得它是对应的题材，你就可以解释了。比方说，你不懂什么叫穹苍，它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你知道说现在诸天是解释穹苍。那传言呢？诸天诉说呢，和是解释传言；荣耀呢，是解释手段。所以这个就很清楚了。所以你根据这种平行的句子，根据这种对应的句子，如果它同意的话，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和它可以解释，可以很清楚解释。那么同样的，比方说吧，这个愚昧是什么东西？未解释愚昧。但这里很明显，给你看，一个人没有智慧就是愚昧，所以智慧之子和愚昧之子是对比的，父亲跟母亲对比的。那么好了，担忧什么叫担忧？担忧就是不欢乐。什么叫欢乐？欢乐就是不担忧。所以你看这两个是什么？这两个是彼此解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就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东西定义，你才能找得出来。不是你找不出来的。我举个例子，天国的定义在哪？天国的定义很简单，要让用自己的话来解释他自己的话才可以。所以你知道说，当我们主教我们主导了，我愿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知道在原来，如果大家懂得我们主说那句话的口气和背后的结构是什么？是诗的结构。所以诗的结构，你现在就明白了。你看，神旨，愿你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现在你知道什么叫做天国呢？天国，我们知道说在天上，神的旨意是通行无阻的，但是地上呢，它却不能够通行。所以你的国降临，降临什么意思？就是叫在地上能够你的旨意怎样在天上通行无阻，在地上也通行无阻。所以现在你懂了，什么叫做天国呢？天国就在地上，不要忘记了，这个天国是指的什么？在地上，现在天能够掌权， 不止天堂是天堂，
现在人间也是天堌，
因为你看见在这里天能够掌权，这就是你所说的天国。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解释什么叫天国，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原谅我说，有的人非常注意原文，有的人非常注意这个非常注意这个原文每一个字，甚至于每个文法，这是很宝贵的。所以有一个工作就是咬文嚼字的工作，你看这一天到晚就咬文在这嚼字，好不好？这很好，但这个不是唯一明白神话的一个道理。如果大家真的懂得的话，圣经常常用上下文来解释，还用诗的题材来解释。所以这样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就能够从主的话里面就能够明白。比方说七根柱子，我们立刻就解释是哪七根柱子，对不对？然后你就一路就开始解释了。但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圣经，你才知道说，原来下面从第十章到二十一章，因为圣灵用这种特别的题材，所以要么是对比，要么是对应，你知道，要么是平行的，要么同意，要么是反义，对吧？要么是对比的，要么是像这种情形的话，那么好了，你应该就可以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你如果不知道哪个字什么意思的话，那应该很清楚的。那么还有一点，如果是柱子的话，那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我如果这个人偶尔谦卑的话，你不说这个人是个谦卑的，我可能平常会很骄傲，是不是？但如果每一次给你的印象都是很谦卑，那你怎么称呼我？你说这个人是谦卑的人，这一点很重要。那你再读下去，你看见吗？在这里，你看有的人是义人，这个义人不是他偶尔行义不行，义人呢，你看见什么？义人就告诉我们说，他什么时候都是义的，所以在他身上有一个性格，那个性格叫做公义，很清楚。所以这是为什么你读下去的时候，你发现有正直的人，有义人，有懒惰的人。这个懒惰人不是因为你偶尔偷懒，不是，他一天到晚就偷懒，叫懒惰人。所以你去读圣经嘛，很清楚的。所以下面所讲的都是性格，很恰当。所以你要去找，那么找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说，像比方说义人，那很明显公义很明显是其中的一个问题，还有正直很明显是其中一个。殷勤很明显是其中一个，因为讲的殷勤的人，讲的懒惰的人，你这很清楚的。那么好了，你如果不知道什么是殷勤，那圣经刚好是跟懒惰对应的，那么一对应你就懂得它是什么意思。所以这样的话呢，你从第十章一直读到什么，一直读到二十一章，弟兄姊妹，你就能把那个七个这个柱子就统统找出来。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十二章里面，圣灵那个结构是什么结构？那个结构就是你看见了，就是结构什么？就是要么就是对比，要么就是对应。所以要么是反义，要么是同义。但是这种情形下根本是不能解释的。那么然后呢，你很自自然然在这里面就能找到那个情形，没有困，一点都不困难。所以我觉得呢，那在这个时候，你我要怎么做？怎么能够知道它是七根的柱子？所以，如果大家是第十章读到第二十一章的话，那么到底哪七根呢？我想我告诉你，因为我这有个弟兄下不来的，所以不要紧，我让你知道一下，那么你可以自己回去可以追求。那么我大概很快告诉大家。那么如果大家回去的话，所以我希望。再说，如果你们懂得电脑的，你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你比方说，你这里讲的正直的时候，你去看啊，你把所有正直的都把它找出来，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事实上呢，事实上这个从第十章到二十一章翻来覆去，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圣那个上面这个它有什么？上面这个讲什么？它善恶互论。垂为真言，你看善恶互论，你看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会儿是善，一会儿是恶的互论，就表示交叉的。那么这个就是第十章到第二十一章的那个笔法，那个作风，那个题材就是这样。它根本是交叉这个可以交叉来形容的。一会儿是义人，一会儿是恶人，然后正直的还有弯曲的，这个都是相对。因为只有这样，你看你可以彼此解释。那么你就知道说，在这里所讲的正直是什么意思。 那你从来没有想过正直原来和清洁和圣洁是连在一起的。那你怎么知道正直跟清洁怎么连在一起？你去看，你把这里的所有的正直都讲过了以后，你知道说圣灵圣经自己解释，神的话自己解释神的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大概我们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那么七度是哪七度？第一个是公义，当然是公义。第二是殷勤，第三是正直，第四是仁慈，第五是节制，第六是诚实，第七是谦卑。那我这里的次序是根据第十章的次序。如果你仔细去读第十章的话，那么这个七个里面六个你找到，然后你到了第十一节章第二节，可以把七个全部找到。那么然后你再读下去，就翻来覆去，翻来覆去，那很好啊。所以你不要觉得下面一点意思都没有，你说仔细去读，就从不同的角度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公义，什么叫殷勤，什么叫正直，什么叫仁慈，什么叫节制，什么叫诚实，什么叫谦卑。那我很快的看一下，比方说第十章第一节，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那这里智慧跟愚昧是相对，但这里有笼统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这里面一面讲到其他，很明显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愚昧，这是笼统的。然后下面呢，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你看见不义和公义刚好是相对的，所以第一个你马上找到很清楚的第一个注解呢，就是公义。然后第三节，耶和华不是义人受饥饿，恶人所欲的他必摧残。你看义人和恶人之间刚好相对的。然后第四节，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所以很明显，第二根柱子是殷勤，非常清楚，你看了吗？恶人的口。所以为什么圣经讲翻来覆去，就是要给我们下定义，就是告诉我们那七根柱子是哪七根柱子。然后义人的纪念被称赞，恶人的名字比显白，心中智慧必受命令，口里愚妄的必须倾倒。那这是一般性，对不对？因为讲到愚昧的智慧。然后行政之路的步步安稳，走弯曲道的必须败落。现在你又找到另外一个就是正直。那么正直这根柱子是和什么相对？和弯曲是相对的，很清楚，弯曲相对的。然后当然现在和清洁还没有连在一起，因为你现在只是刚开始。你如果把这个整个通读过以后，就会很清楚。然后下面一夜传神的使人忧虑，口里愚妄的必须倾倒。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你看，又是义人跟恶人，强暴，你看刚好相对。恨能够挑起争端，爱能够遮掩一切过错。所以这个又找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很重要的一根柱子，就是仁慈，就是爱。爱。然后下面，明哲人嘴里有智慧，无知人背上受刑杖，这个是一般的，你看笼统的。让智慧人继承知识，愚妄人口智口愚妄的人的口述智是败坏。你看这个也是一般性的。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强，穷人的贫乏是他败坏，这也是一般性的。然后十六节，义人的勤劳之身，恶人的尽享之死。勤守寻毁的乃在生命道上，违背责备的是便失明路。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口不常放的有愚妄人的人，也愚妄的人。所以很明显这里讲的什么？讲的诚实。所以诚实呢，也自然的是其中一个。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这讲的节制很清楚的，对不对？节制。然后义人的舌乃似高银，恶人的心所知无止。义人的口教导多人，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你看，这是义人、恶人。然后下面，暴风一过，恶人归于无有，义人的根基却是永久。然后懒惰的人叫拆他的人如醋倒牙，如烟熏，那非常生动的。然后下面二十七节，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在加多，但恶人的年数必被减少。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恶人的指望必得灭亡。耶和华道是正直人的保障，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所以正直和作孽，你看呢， 刚好是相对的。然后一人永不住挪移，恶人不得住在地上。一人的口滋生智慧，官庙的舌必被割断。所以这讲一人一人一人什么意思？公义就成为这个人的性格，很重要。所以一天到晚你知道这个是他的特点，这不是他是完全人，他会失败，会犯罪。所以一人不是完全人，一人不是他一点罪也没有，不是，但是平常给人的印象，他的确是个一人，这一点我想很重要。这就是性格，这是我们讲的性格，就是这来说的。然后一人的嘴能令人喜悦，恶人的口是冠冕的话。然后第十一章一节，伟大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正，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是一个正直的人一定是什么？一个铁定，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个一个诚实的人是个公平的。所以前面这个伟大的天平为耶和华所厌恶。然后第二节，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这就是谦卑。所以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很清楚的，七根柱子都在那里。那你确定这是吗？你再读下去，翻来覆去，翻来覆去，那现在看你有没有耐心。你要一直读到什么？读了21章。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可以拿出笔记本，你可以，你一面读一面你就把它归类，你知道这是属于哪一类，这属于哪一个，然后你可以用电脑来帮忙。那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可以找到这七根柱，很清楚，很清楚，就是用就是诗歌的指派，那么给我们看见它是交互解释的，给我们看见是交互形容的，所以。这个就是交叉行为，所以这个是十章一直到12章。好了，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就说到这里，那么下午的时候我们再稍微深入一下，然后我们再继续往前看。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很感谢神，你知道是神的话是自己解释的，神的话是告诉一点都没有留下给我们的自由，让我们知道什么是那个主。结果你读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智慧建在脑子里，脑子里，但是不要害怕。如果这些的性格主要把它做在我们身上，因为只有这样教会才能得到健康。但是要记得，他每一次有要求，就是有问题。所以十字架不会重过他的。每次当我们经过苦难的时候，你要说是怎么看到的，要在我们身上产生一些东西。有价值，产生一些东西充满智慧，因为我们在愚昧的日子已经过得太久了。我们越安详，我们越在那里过平安的日子，我们越常常做愚昧的事。所以就是很感谢你，不要怕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因为要记得他所有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都是我们的主耶稣，而他的手乃是代表钉子，所以他的手是他的手，只要稍微有一点点超过我们力量，他立刻就垮掉，他不会。凡是我们所经过的，都是我们所能够忍受，所以不要害怕。这就是我们的孩子怎么长大。你去看所有孩子长大，他有一天会告诉你说：“我的儿子有一次，他跟我，他有一次，我们这个管教他的时候，他说那一次他再也不敢说话，那一次他怎么样都不敢说话，他一生永远不会。”他管教的时候一点都不快乐，不要说挨打的人痛苦，打人的人痛苦，因为打人的是他的母亲，是他的父亲，不是他的仇人。所以如果你知道说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受许多的管教，是因为主知道我们，所以他管教我们要把我们的愚昧从我们身上拉出去，叫我们做一个智慧人，叫我们是身上能看见主的启示，叫神自己得的。弟兄姊妹，我们讲教会的建设，我们一直注意外面的增长，我们怎么样人越来越多，我们怎么样叫怎样怎样，弟兄姊妹，我们一直在那里注意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你看见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是用整本的箴言书，从第九章一直到31章，给我们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感谢主，最后呢，要产生的智慧的结晶，那么这个读到31章就会很清楚。好，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就说到这，我们低头来敬拜。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谢谢你，是你恩待我们，我们都是愚昧人， 我们仰望你，开我们的眼睛，但愿在我们身上能够产生你智慧的启示，叫基督的性格能够组织在我们身上。我们说主啊，我们都在这里，我们真愿意向你，我们求你给我们恩典，叫我们常常来到你爱的泉源羊羔，我们从你这里得到充满。若因着我们能负你的宴席，我们就能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好让你在我们身上的道路是很通的。听我们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